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找出不足更加精进；二、突破自我打电话讲真相；三、走出家庭磨难否定迫害，救度众生。
明慧法会，找出不足，更加精进。作者：浙江大法弟子。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大陆大法弟子们的网上法会是师父给我们的一次提高心性和层次的机会，我要珍惜这个机会，将自己这几年来的修炼做个总结，从中找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更加勇猛精进。一、师父给我智慧。在我们这个地区，大法弟子不多，会做资料的同修也不多，以前的资料点被破坏得很严重，而有许多大法弟子的大法书、师父经文也都被邪恶抢去了，有的同修长时间都没有大法书和经文，有的甚至连一本转法轮都没有。而且当时在同修头脑中还形成了一个观念，做资料的同修最容易被迫害，也迫害得最重，这是人的观念，也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我从被迫害的魔窟里出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我悟到应该建立一个资料点，为同修提供大法书、经文和各种讲真相资料。不管环境怎样险恶，我也要去做。你也不做，我也不做，那还怎么修炼？大法弟子应该证实大法。其实我也有很多的执着心，需要修去，比如怕心。邪恶迫害的一个重点就是资料点，而有的同修被抓后就把资料点的同修供出来了，因此有许多同修不愿意做资料，有的借口不会做，有的会做也要找理由不做。我做这件事前也有过犹豫，怕被再一次迫害，同时也有对同修的埋怨，你们自己怕出事不做，别人做了还要把做的人说出来，出卖同修，没书看活该，当时的心性太差，就这么想的。通过不断学法，我修去了这些执着心。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不是来被迫害的，怎么能老是想着被迫害呢？这不是自己在求迫害吗？师父要我们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就是要做师父所要的，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但因我回家后，单位里不给我退休工资，只给几百元的生活费，孩子也因有病不能工作，我的经济非常困难。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在生活上尽量节省开支，拿出以前仅有的一点积蓄，凑出1400多元钱去买了激光打印机。同修们凑了一点钱，买了纸张、切纸刀、钉书器等各种用品，这样我的家庭资料点就建立运作起来了。因身边没有懂电脑的人，没有谁可以依靠，只有靠自己去认真学习和不断摸索，有机会再向懂行人请教。我相信只要做事在法上，师父会给我无穷的智慧，大法是无所不能的。一开始我只会开机关机，连打字都不会， 但我很快就学会了五笔打字，又学会了下载和安装各种软件程序，又学会了文字处理、文章编辑和图片处理等，还学会了制作小册子和各种版本的打印技术。这些年我给同修提供了各种大法书、经文和针对世人的真相资料。打印大法书一定要恭恭敬敬、认认真真、敬师敬法吗？打印真相资料要怀着对众生的慈悲心，也是要认认真真的，否则就效果不好。而且每一个经手的同修都要认认真真的去做，用心去做，这样真相资料才能发挥救度众生的作用。另外我也根据需要制作一些有针对性的真相小册子，如有的常人有白血病，我就专门找出明慧网上有关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使白血病痊愈的奇迹，制作出一种小册子给病人家属看，家属看了后很受鼓舞，就和病人一起念，病人是4岁的小孩，结果念了3天后指标就正常了。有其他病的我就找其他病例做成小册子，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还帮同修针对邪恶的宣传制作了警告和揭露邪恶的真相资料，直接粘贴在邪恶展板的玻璃窗上，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也使不明真相的众生明白了真相，改变了对大法的看法，也制作了一些揭露邪党罪恶的资料，如文革时邪恶就活摘器官，结合现实的活摘大法弟子器官，把这些内容做成小册子，世人看了后非常震撼，从而认清邪党的邪恶本质。根据当地政法形势的需要，我还制作了其他的资料，反正是需要什么做什么，不会就学，学了就做。因此有时候会有人夸奖我什么聪明啊、什么才女啊等等。师父说过，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就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啊，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我明白这是大法对我的要求，是正法的需要，我的使命就是要这样做，做不到还不行呢。因此我一直告诫自己不要起欢喜心，在发正念清理自己时，首先把自己的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等各种执着心清除掉。二、否定和解体旧势力的迫害。由于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或者在下世前与旧势力签了约，再加上自己这世修炼中的各种执着心没有去，给旧势力和邪恶钻了空子，造成了多次被邪恶迫害和各种磨难。起先是被非法判刑6年，出狱后又一直被监控，每逢邪党什么活动或所谓的敏感日等等，就有人在家门口监控跟踪，有时邪恶还指使小区的看门人暗中记录我的行踪，还有旧势力对我经济上的迫害，利用我孩子的病、丈夫对我的不忠、对我修炼的不理解、家人对我责难等等，这一系列的迫害真是磨难重重，压得人都喘不过气来，但是这不能动摇我对大法修炼的信心和坚定决心。我一直用师父的法来激励自己，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足，恒心消业修心性，永得人身是佛祖，红银因果，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红印二，正念正行。多少次当邪恶来迫害我时，当丈夫和我吵闹时，我的心里真是苦啊，我知道是自己没有修好才会有这么多的磨难，要解决这些磨难就必须学好法，因为师父说过， 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所以我就多学法，多学法还要多发正念，这样我的心性就提高上来了，正念也强起来了，不好的物质也去掉了，慈悲心也出来了，有些事就能处理好了。比如对于这些被邪恶指使来监控和盯梢跟踪的人，我首先用正念去对待，去解体他们背后的邪恶操控因素，然后怀着一颗慈悲心去给他们讲真相，去救他们，来一个讲一个，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天安门自焚事件等等都是假的，谁迫害大法都没有好结果的。讲了央视播音员罗京因在电视上配合邪恶污蔑大法而遭到的报应和公检法系统恶人的报应，叫他们不要相信邪恶的谎言，不要参与迫害，要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并且劝他们三退。有的人听了后就给他自己和女朋友做了三退，有的人因无神论的毒害下不相信有佛，但他也知道了法轮大法是好的，他看到了我身处被迫害的位置，还在各方面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他说我是好人。我告诉他大法弟子都是好人，都是严格按照师父的真善人的标准去做的，叫他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要他注意收集迫害我们的证据。这里也有我的一个修炼过程，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起先是气恨心、争斗心，到后来是慈悲心，起先是不理智，到后来是理智冷静，说话口气祥和，用慈悲的心态去讲，真正是为了他人好的心态，这样不会触动常人负的一面。随着自己心性不断的提高，怕心越来越少，慈悲心越来越多，慈悲心善心出来，讲真相的效果也越来越好，监控迫害也随之解体。在近几年，我有三次被迫害，一次被绑架至洗脑班，一次被所谓的旅游即变相绑架进洗脑班，还有一次被邪恶抄家绑架进派出所，妄图进一步迫害。但由于明白了师父的法理，牢记自己是个大法弟子，放下生死，用正念对待这一切，坚决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除了发正念外，还同时用慈悲心去对待那些警察，去对警察背后的生命劝善。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堂堂正正的或在当天走了出来，或平安无事的回家，解体了邪恶对我的一次次迫害。师父讲过，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时常想起师父的教导，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牢记师父的讲法，就是坚定地相信师父，就是信师信法，那么师父当然就会帮我度过一个个难关。对于我经济上的困难，慈悲的师父也给我化解了，真想不到有这样的变化。现在我的这个困难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但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真是想不到啊，大法真是无所不能啊。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弘印二，师徒恩，真是千真万确的，师父的恩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三、修出慈悲心。在刚开始师父叫我们用发正念来解体邪恶的迫害时，我在立掌时都是用很大的劲，心里有一种争斗心。谁要是说大法不好，我是用一种常人的争斗心去和别人争论，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还惹了一肚子的气。看到邪恶派来的监控人员，也是没好气地对待他们。看到警车，也会追着用很强的争斗心去发正念，这当然效果就不理想。随着不断的学法，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善、不慈悲，做事没有为他人着想。比如过去我有对同修的埋怨心，和对老年同修、没文化的同修、读法慢的同修看不上的心。随着不断的学法，我修去了这些心，还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同修身上的许多优点，也能为他人着想了。有一次听到一个老年同修刚刚正念否定了一次旧势力对他身体的迫害，我很感动，也很内疚，为自己平时对老年同修漠不关心而深深的自责。突然我的眼泪流出来了，暗暗告诫自己以后要多关心老年同修。还有对自己的家人和丈夫的家人，我都慢慢的去掉了对他们的怨恨心。要想把他们救了，必须先修好自己，那就要不断的去掉自己的执着心。随着不断的学法，慈悲心越来越大了，心的容量也越来越大了。对于别人对我的无理、指责甚至辱骂，都根本不放在心上，一笑而过。大法弟子的环境都是自己造成的，自己的心性一提高，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现在丈夫和他家人对大法态度和认识，对我的态度和以前都不一样了。还有以前劝人三退还隐藏着自己那颗肮脏的为私为我的心，想圆满自己，为救人而救人，没有真正的为他人着想。现在是真正为他们的生命和他们背后无量无际的众生考虑，要救了那些众生。现在劝退是放下自我的个人恩怨，不管他是我丈夫的外遇，还是对我无理的人，或是以前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我都不计前嫌，给他们一个选择未来的机会，得救的机会。用师父的教导，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精进要旨理性。在发正念时，我先向内找，看看自己哪里没做好，有哪些执着心没去掉。找出来后就向师父认错，请师父帮我把这些执着心去掉，把这些不好的物质拿掉。现在我发正念时能感觉到手上的能量是绵绵不断的，是柔和的，一圈一圈的发出去的，我感到那是慈悲的力量。现在我感到自己说话的口气越来越柔和，甚至面相也变得越来越善。所以我们当地新调来的派出所所长来看我时说，我一看到你的面相就知道你是个好人。四、和同修一起精进。每个地区的同修情况差不多少，都有很多老年同修，而且女性占的比例很大。这些老年同修一是年纪大，二是文化层次不高，有的甚至是文盲，能读大法书已经是很神奇的事了。对于这些同修，我觉得我对他们关心不够，由于他们不会上网，也不会和同修交流，法也学得少，因此有的对法理认识不清，对大法的认识还是只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有的至今还是只认识到大法能去病，能让我身体好。有的老年同修常年不出来，正法形式也不知道，修炼也不精进，三件事只做两件，没有去讲真相救人。我地区有一个同修，就是因为老是想着自己的病病病，他也知道自己的想法不对，可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最后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还有一位同修，当我们被邪恶抓捕迫害时， 他的子女威胁他说，你再练法轮功，我们就不管你了。结果他害怕了，他真的怕以后自己老了，生病了，没人管他了，他就妥协了，不练了。结果现在他脑子里对大法是一片空白，连练功的口诀都想不起来了，人也住进了养老院，真的走了生老病死的常人之路。这些都太让人痛心了，所以我就想，我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们。这并不是说我修得怎么好，而是为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这也是维护大法和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一个方面。因为当今的每一个人背后都有无量无际的众生，如果这个同修掉下去了，那么他就有可能前功尽弃而被淘汰，随之他的世界里的众生也要全部被淘汰。而多一个大法弟子就能多救很多众生，哪怕他只救了一个人，他也等于救了一个世界里的无量无际的众生。师父说过，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所以我就尽我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比如经常下载和打印一些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和各种周刊周报分发给他们，帮老年同修去电脑城购买一些电子产品，装入一些大法音像资料，给他们修炼提供一些方便。对于年纪很大不能出门的同修，就上门去送师父的经文和资料，与之交流，谈谈当今的正法形势，自己在法上的认识和提高，互相交流，共同提高。对于被旧势力用病业迫害严重的同修，就多次去探望，在法上交流，告诉同修要多学法，或陪他一起学法，在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在法理上提高认识，要向内找，去掉自己的执着，不让邪恶有空子可钻，彻底否定和解体旧势力的迫害。对于有条件上网的，就力劝和帮助他们上网。事实证明，上不上网是大不一样的，经常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对自己在法上提高是大有帮助的，而且还可及时知道正法形式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我真希望大家都来上网，这样就会提高得更快。我们都是一颗法粒子，同修一部法，都是师父的弟子，要共同提高，形成一个整体。我知道我修得不好，不断的有人心冒出来，还是有怕心、冷漠心，还有不易察觉的妒忌心，骨子里还有畏私畏我的心，对人还不够善，不够慈悲，所以还没有争分夺秒的去救人，每天忙于应付家事，被一连串的琐事牵绊住了，时间也过得太快。我知道正法已经进入了尾声，已到了最后的最后，想想还有好多人没有去救，如果真的到了正法结束的那一天，一切都定在那里了，没有得救的再也没有机会得救了。那时我们看着这些自己熟悉的亲人朋友在我们面前被淘汰，我们是啥心情？能不痛心疾首吗？而这一切却是因自己没修好造成的，没能把人救了，遗憾。所以我一定要继续努力，再精进，要修炼如初，不断地去掉各种执着心，努力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何时。
自我打电话讲真相。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98年得法的老学员，一直在从同修的心得交流文章中受益，真的谢谢同修们。现在师父正法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我们都知道了救人的重要和紧迫，所以我把自己打电话救人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的性格有点内向，喜欢安静，不善于人交往，所以对讲真相造成了一些困难， 开始时拿起电话心里就发慌，手发抖，身体周围像裹着一层厚厚的物质，使我紧张的什么也想不起来，怎么也不敢去拨通电话，好像控制不了自己似的，就是不去按那个键。初期的时候常常是其他同修拨通了电话递到我手上让我讲，这时我不得不开口讲。也许是师父在鼓励我，那时只要我开口讲，对方就退，有几次都是讲三个就退三个。但是等下次再打时还是心慌，什么也想不起来，就是不想打。我就控制自己，告诉自己要放下自我，然后再鼓起勇气拨通电话。其实我能感受到每打一个电话，师父都会为我消掉很多不好的东西。有一次一个青年男子接电话，我给他讲完一些真相后问他是不是党员，他很不友善的大声说，我是党员怎么了？你讲啊讲啊，怎么不讲了？我感到有些委屈，但没被带动，我平和地说，我是可以帮你退党，但是还需要你同意才有效。他说，你到底有什么目的？我说，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你远离灾难保平安，而且还不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这个化名仅仅是代表你的退党的心愿，从此你却得到了神的呵护，因为头上三尺有神灵，神只看人心的，你愿意退党吗？他一下子变得很友好，有些激动地说，愿意愿意，谢谢你谢谢你。挂断电话后，不知为什么我的身体开始发抖，包括牙齿、手脚都剧烈的颤抖，一直持续了大概有两分钟时间。我想那次师父一定是给我清理了很多不好的包裹我的物质，因为自那以后，渐渐的我打电话就比较平静了。在打电话中，很多执着心都会暴露出来，怕讲不好丢了面子，怕对方冷漠谩骂丢了尊严，怕对方不听浪费自己表情尴尬，还有欢喜心、显示心、色欲心、妒忌心等等。但是后来我觉得能及时发现自己的人心再去掉它真的很好。一次晚上打电话打了很长时间，只有开始先打的两人退了，其他人态度也不差，可是就是不退还挂电话。我心想，这么好的事怎么不退呢？是不是我有求三退数量正是自我的心呢？停下来我静静的设想，如果我今天给很多人讲了真相，却没有一个人三推，心里会怎么想呢？想了一下，才发现自己确实感到很失望和很没意思。这就是正视自我的人心。当时我背了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的一段法，当然不讲这些宇宙规律了，就说慈悲是正神的一种特性。不是说我想做点好事就是慈悲，那心血来潮喜欢什么才那么去做，那不是慈悲，那是出于你个人的喜好。低点说是执着，真正的慈悲是没有任何私心在里头，对谁对众生都是用正念看问题，都是慈爱的。师父的这段法瞬间就清楚了我那想正视自我的人心，我的心胸一下宽广起来，对众生升起一种慈悲的心，讲真相的基点也一下扭转过来。我感到我将要面对的众生无限的多，我要赶紧给他们讲真相，就是让他们找回自我，不再迷失，因为他们都是他们巨大体系的代表，使命重大啊。我带着这种慈悲赶紧拨通了最后一个号码，这时那种隐藏的希望别人快点退出来证实自己的心，那个追求数字的概念已经离我很遥远，我感受到很强的慈悲的能量场，这慈悲心是师父给的。我说，你好，晚上好，打搅你是想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情，现在天灾人祸很多，大家为了保平安都在顺天意做三退，已经有一亿多人退了，请问你曾经入过党吗？他说入过团。我说团员也在三退之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帮你取一个化名，就叫小波，波涛的波，你记住这个化名，我帮你用小波这个名字声明退党退队好吗？他说好。我说你一定会见证我这是为你好的，我再送你一句吉祥话，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会为你带来无限福分好吗？他说好，谢谢。真是很神奇，自从那个电话，我把讲真相的基点转了一下，转成对方需要我的帮助或者是师父的帮助， 后来再打电话，我就从畏难的被动打变为热心的主动打了。以前每次都会感觉难和很不想打的心从根本上消失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摘此转法轮，是师父的精心安排和帮助，还有周围同修的鼓励和帮助，我才突破了那个自我，放下了很多人心，才做到了我想要达到的状态。当然，我更需要努力学好法，发好正念，向内找，修好自己，做到救更多的人，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我常常想，能接到我电话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缘的人，如果他态度不好或者怕心较重，就是听少了，只要他愿意听，我就抓紧告诉他为什么要退档，怎样退，要了解大法真相才能得救，告诉他也可以找其他渠道退，但一定要赶紧退，只要愿意沟通的人基本上都会退。现在明白真相的人很多是几句话就退，不要我讲多。前些时遇到一个中年男子，我才讲一点，他就果断地说，简单点说。我说好，就省了一些，又说了几句，他又说再简单点。我说好，又说几句，他说再简单。我说你是党员吗？这回他说是党员。我说那我帮你用化名退党，化名就叫某某好吗？他很爽快就同意了。我想这也许是师父点化我，讲真相的思路和语言要做些调整了。我在打电话过程中发现很多人真的很善良，就等着得救，就像我是他的亲人一样信任我，我说的他们都愿听。有一个小伙子，我给他讲了三退的意义后，问他是否是党员，他诚恳地说，我只戴了红领巾，可是我不相信这些。我说不相信不是你的错，是共产邪党宣扬假的无神论欺骗了你。他说没有天没有神，骗你加入时却要你举手宣誓，你宣誓时明明说要把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他却说不用退都会自动退出，其实就是没退，还是他的成员。这是他问我说你多大了，我说40多岁了，他很快就说大姐我听你的。当然还有更多的人还不明白真相，或不完全明白真相，还需要加大力度讲真相。打电话劝三退能弥补面对面讲真相中的不足，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项目。此时很多淳朴善良的声音在耳边回荡，真的不想让像他们一样善良的更多人错过得救的机缘。国外大法弟子毕竟比较少，如果国内更多的大法弟子也打电话讲真相的话，会为众生提供更多的得救机会。同时听真相的人多了，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形式，会鼓舞更多的人做到敢听敢退。这只是我的一点想法，我文化水平不高，第一次写稿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志恒的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家庭磨难，否定迫害，救度众生。向慈悲伟大的师尊问好，向同修问好。我是97年得法的弟子，十几年的路走得跌跌撞撞，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悟佛法的博大精深，更感到正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人间笔墨寥寥数语，无法表达恩师的给予和佛法的救度，仅举几例向师尊汇报正实法的伟大神圣。我们姐妹三人先后得法，得法后我们都身心受益，见证了法的神奇和超常。720后由于邪恶的疯狂迫害，我们姐妹三人先后被非法劳教，两个姐姐被邪党迷惑，听信了谎言，邪悟了。他们回来后被邪党利用，变着法的干扰我。80多岁几乎双目失明的母亲，经过了三个女儿被劳教的痛苦之后，惧怕再遭失女之痛，就竭尽全力地阻拦我继续修炼大法。在来自家庭、亲朋、邻里及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干扰压力下，我迷茫了。我认为自己做好， 他们就会对大法转变认识，就能讲清真相。可是什么是好，怎么样做，我悟偏了，我把怎样满足他们的要求，怎样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当做了标准，这样我一步步陷入到旧势力安排的迫害大法弟子的家庭磨难中。首先来自母亲的干扰，我丈夫早年去世，我和女儿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80多岁，眼睛不好，耳朵又背，身体虚弱，行动非常艰难，上厕所都需要照顾，平时说话很能打岔，我们要说好几遍才能听到，但只要同修一来，无论怎样小声，怎样轻的动作，他都能听到，骂起我来底气十足，特别是平时我干活他都不知道也不注意，只要我一坐下来发正念，只有15分钟，他就动作非常麻利地从床上下来，摸到我面前，知道我发正念，开口就骂，怎样讲真相他都不听。为了不让他骂，我很少与同修来往交流。我为了生计出去打工，为了母亲白天能有人照顾，不得已在二姐家隔壁租房住下了，这样来自二姐的干扰就更大了。本来我们各自分开生活，可是我早上练功时，二姐专门在这个时候给我妈送饭，说是吃饭晚了，饿着妈了。我晚上下班回来，收拾完了开始学法，二姐进屋就把灯闭了，说是费电了。平时进屋转圈一看，又说不干净了。二姐对我瞪、吵、骂闹、找茬是家常便饭。母亲住院，我在医院照顾母亲，二姐就背着我，将二姐女儿的家搬到我租的房子里。二姐的女婿又撒谎，以家被盗为由，将我的家产全部卖掉，就连女儿大学的教科书和课堂上记录的笔记本都给卖了。此时的我除了一部大法外，我被迫害的几乎一无所有了。而那个卖我家产的二姐的女婿，就在20多天后突然心脏病暴死家里。在二姐的逼迫下，我又与二姐合租了大姐的房子，又在邪物大姐的遥控下伺候母亲。这时的二姐轻则找茬吵骂，重则发疯似的喊着报警抓我这个法轮功。而二姐邪物后就多病缠身，心脏病、肺不张、胃病、胆病、青光眼，无意中摔了腰、卧床不起等多次住院。而这些次住院几乎都是我照顾，可是就在她卧床不起、大小便在床、我照顾她的时候，他都没耽误骂我。我叹着气说，哎，你亲生女儿都没像我这样伺候你，你咋就这样骂我呢？面对家庭的压力，初期的时候我就是忍，认为是去自己的争斗心、怨恨心等，怕家人不理解，就一味的忍，认为用我的善念会感化家人。可是干扰越来越大，大到我的心一听到他们吵骂就怕，我就更加去做好，结果越演越烈。有一次我干完活想学法，二姐进屋手里拿着一个大铝锅，往桌子上一放说擦，我慌忙过去干了起来。二姐看着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吃力地干着，露出了得意的冷笑。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想多学法做好3件事，但已经力不从心了，紧紧守住了坚定的一念。也许是这坚定的一念让我从内心深处发出一个很强烈的念头，这样不行，我得改变。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要走出来的一念加持了我，于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做完了该干的活，可挑刺儿的母亲因一件小事大骂起来，在骂的同时动作非常快地从床上下来，手里拿着拐杖走到大门前，用力地打着房门，疯了似的喊叫，抓法轮功啊。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跑过去抱起母亲，按到床上，同时大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这个80多岁平时翻身都很吃力的母亲，今天力气出奇的大，我一个人按不住，就喊女儿同修来帮忙。我们按了好大一阵，母亲才消停。我叹了一口气说， 这哪是我妈呀，这不是魔在操控她吗？但是我妈从这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再闹，真的很平静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认识到不能一味的忍，但由于长时间不能静心学法，又因怕心与同修接触很少，也看不到更深的法理，不能忍咱就干，不听他们的，先从学法开始，学法不偷着学了，公开学。二姐看我大白天不干活，在家公开学法，气坏了，开口就骂，她骂我就大声念，她就大声跳高骂，我就站在床上大声念，她就把我家房门全打开，站在走廊里大声喊我练法轮功，我就站在屋里床上拿着转法轮喊着念。最后二姐回她自己家了，我也平静了，从此我打开了公开学法的环境。说实话，当时站在床上喊法时，我都不知道我念的是啥，只知道是转法轮，是法。但当我腾的一下站在床上大声喊法的那一刻，我顿时觉得自己顶天立地，虽然当时也带着气，带着争斗，但是喊完后就觉得特别神清气爽，压在心底的大石头没了。当时粗浅地认识到，这法偷着学不行，得喊着学。当初我从邪恶黑窝被迫害回来后，二姐就领着一帮邪物者到我家来继续转化我。我当时想，对他们要善，要有耐心，要听他们讲完我再讲大法，可是他们一个个一听我讲大法就气冲冲地走了，并对二姐说她没有转化好不行。二姐就更加深了对我的干扰。通过这次喊法，我又认识到，我不但要在我家学法，同时也不能让邪物者到二姐家来放毒。有一天二姐家又来了四五个邪物者，我知道后带着一本心经文就去了。进屋后我跟他们说，你们学学心经文吧，一句话他们就炸了。我不管他们说什么，打开建议就念，他们一听我念就从小屋都跑到大屋去了，我就追到大屋念，他们又跑到小屋堵着耳朵闭着眼睛，还有的人把头伸向窗外，我就大声念，他们就像败阵的逃兵一样怕得要命，一个个弯着腰夺门而出，一路小跑走了。我就从屋里出来追着他们喊着念，直到他们没影为止。从开始的二姐公开吵骂干扰我学法练功，到我去二姐家向邪物者追着喊法，我彻底打开了公开学法的环境，而二姐那套邪物的理论也从此从公开转入地下。那些邪物者几乎再很少来过，因为有我大法弟子在，他们怕我喊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忍无可忍》中说，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大法弟子的忍是高尚的，是生命伟大坚不可摧的金刚不动的表现，是为坚持真理的宽容，是对还有人性还有正面的生命的慈悲与挽救，是宇宙大法在不同层次的体现，绝不是人所认为的人的什么思想与常人生活的准则。那时我才明白了，可是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把好人这个标准有意无意地掺杂进了好欺负的自我旧观念，这好欺负的观念如果我们不去掉，那邪恶可不就找到借助考验而毁灭我们的最大借口和保障了吗？当时虽然学法很少，但师父的经文和学员文章让我找到了我的误区，就是把大法修炼中的好人让我修成了好使唤好欺负的人了，既阻碍了自己的提高，也让家人对大法犯罪，让旧势力钻了空子。真正的原因就是怕心引起的，怕家人不理解，怕再被迫害，不敢与同修接触，不敢公开学法等，很少做三件事，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迫害中承受着。环境打开了，我开始逐渐地向二姐讲真相，二姐状态有所好转，大概在05年左右，二姐第一次开始学法，并写了三退声明。可是由于二姐本人没有真正在法上认识法，坚定信念，被邪物者知道后又给拽回去了。通过这件事，我也认识到，虽然环境打开了， 可是由于自己名利情不放，在纷繁的事物中并没有真正的静心学法，更主要的是我没有形成集体环境，路走得不正，正念也不足。找出不足，我走出去参加集体学法，跟上正法进程，融于正法洪流。在家里我孝敬母亲，善待二姐，大约在2009年，二姐第二次重新学法，并且还有几个协务者也一起回来了。我当时特别高兴，把他们找到家，与他们一起学法。由于上次的教训，生怕二姐再被协务者拖回去，我对二姐有求必应，只要你学法我怎么都行。结果怕什么来什么，二姐和这些回来的人一起又都不学了，又邪悟了，还说了一些破坏大法的话。当然这里有二姐自己根子上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也有应该向内找的地方。我找到了对二姐的情担心，怕她再被邪恶欺骗的观念，对她放不下的执着，根子上还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在帮二姐的过程中，我没有修自己，抱着一颗改变别人的心去做是不对的。同时我认识到大法救度众生是对众生的慈悲，不是求谁得。众生对大法的态度应该是谦卑的、恭敬的，而我对二姐是只要你学法我就对你百依百顺，这种心态本身就没有给法摆正一个正确的位置。我想摔倒了别趴着，找到了不足，通过学法归正自己，努力平衡好家庭姐妹间的关系，善待二姐。就连协务者都说，二姐你妹妹对你真行。这时的二姐已经多病缠身，吃多种保健品花了几万元不见效果。就在这艰难的时刻，二姐的女儿小芳丈夫去世，再嫁后怀孕，这个41岁的高龄孕妇出现了罕见的难产现象，权威医院通知母子生命可能出现危险。小芳没有公婆，二姐体弱多病，自身都难保，听了这个消息更是雪上加霜，无力去医院照顾小芳。我就以姨代母，白天夜里陪在医院，端屎端尿照顾小芳，不计卖我家产之过。大法弟子的言行就是真相，感动着二姐和所有的人。同时我郑重地再次向二姐讲真相，小芳处境危险，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真能救命的只有师父和大法，在这紧要关头你该反思自己，做出生命的选择了。二姐经过深思熟虑，在人来人往的大马路上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双手合十，冲着苍天郑重地说，师父我错了，我要重新修炼大法，求您救救我女儿吧。大法无所不能，师父佛恩浩荡。41岁的小芳在罕见的早产难产的危险情况下，产下一个2斤8两的健康女婴，而这个女婴一出生就睁开双眼看着这个新奇的世界。医生给这个早产儿健康打分是8分，6分及格，10分满分。大法救了小芳母女生命的活生生的事例震动了二姐，也向众生证实了大法的神奇。终于二姐回来了，在2010年10月份第三次走回大法中来，是坚定地走回来。二姐回来了，我不再欣喜若狂，因为这是师父的精心安排，法无所不能的展现，是正法进程向前推进中整体配合下强大正念的作用，是一个生命清醒后本性的一面，明智的选择。大法弟子打开慧眼，自会看到问题的根本实质。我有序地给二姐看各地讲法，适当地找同修交流，给二姐安排静心学法的环境，然后我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放下对二姐的执着和担心。通过学法，二姐自己认识到以前没有以法为师跟人走，用自己的喜好观念衡量法，导致走了10年的悔恨路。10年风雨几度徘徊，二姐今天在理性上真正的认识了大法，重新回到大法中来，不再被邪悟者拖来拽去，而从容地走向昔日同修，并向昔日同修发出慈悲坚定的呼唤， 为他们流出了期盼和惋惜的泪水。在这里，我代二姐向昔日同修发出心底的呐喊：同修们，回来吧，师父在等待，众生在期盼。二姐坚定地走在了修炼的路上。我大姐家住在外地，是副处级干部，性格果断，干练厉害，我从小就怕她。大姐是我们姐妹三人中最先得法的，也是第一个被迫害后邪悟的人。在她从黑窝回来后，就在亲戚家寻找我放在那里的大法书。在我被迫害流离失所时，她就往亲戚家打电话寻找我的踪迹，企图报警构陷，但没有得成。后来我被非法关押回来后，他知道我还兼修大法，就横加干扰。当初我从黑窝回来时，由于长期迫害的阴影没去，长期没有学法，虽然还在坚信大法，但已经不在法上，怕心很重，法理不清，在当时的各种压力下，只是被动的承受。就在这时，大姐要从外地回家探亲，因我与母亲住在一起，大姐就先打电话给我。在电话中，她开口直接就向我约法三章：我告诉你，我回家时你不许提大法一个字，不许学法练功，不许和任何法轮功的人接触，否则我不回来。我向所有的亲戚说，是你不让我回家孝敬妈的。我当时听了，吓得连声答应，唯命是从。大姐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大谈邪悟之力，而我从她来到她走，自始至终没敢提大法一个字。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我不能总在阴影中生活，不断加强正念，在实修中不断突破怕心，归正自己变异的观念。过了几年，大姐第二次来探亲，这次我在家提前发正念，同时提醒自己突破怕心，坚定正念。大姐回来的当天晚上，我们正常的拉家常语。第二天，我恭敬地把师父的法相供上。大姐睡在小屋，早上起来到大屋一看，我正在上香，先是一惊，然后转身就走。我发正念清理她的空间场，同时抑制自己不断往外反的怕心。过一会儿，大姐又回到大屋说：我才不管你的事呢。但是却背对着师父的法相说：我不看他。这一次我突破了怕心，在大姐面前把师父的法相公开供了出来，但还是不能与大姐讲大法真相。2008年的时候，由于邪悟二姐的干扰，我被迫与二姐合租了大姐在本地买的房子，大姐本人在外地。这时我已经走出怕的状态，想到的是怎样在大姐能接受的角度上给她讲真相，救度她。就在这时，大姐第三次回来探亲了，我用在法中修出的慈悲发正念加持她，在强大的正念下，她主动向我提到大法的问题，我也把握时机，用她能理解的角度讲大法的真相和正法的进程，并在适当的时机劝他做了三退。他虽然没有重新修炼，却在亲戚中帮我讲真相，他讲不通的就让我去讲，但他怕心和利益心很重，嘱咐我千万注意呀。正法的进程突飞猛进，解体着一切邪恶，救度众生。2010年，大姐又回来了。我想大姐虽然不干扰我学法练功，但能否让我在他的房子里供师父的法相还不知道，这不行。而且我也觉得是该主动讲清真相的时候了，正法进程已经不容再等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评注一》中说，在对于思想业力的反应上和邪恶势力给我们所制造的破坏，我们向人讲清真相，都是在采取主动清除魔，而不是纵容和消极承受，但思想和行为一定要用善的。他回来后，我用慈悲的心态，平和的语言，智慧地向他提出约法三章。第一，我已经堂堂正正地把师父的法相供在了最高位置，你不用怕，也不能反对。第二，我大法的事情很多，学法练功很忙，你不能打扰。第三，你搞传销不能向我宣传，我不听这些东西。 大姐应声答道：“你供师父法相，我买高香亲自上供磕头，你做大法事情，我把新买的房子无偿为你做大法专用。我搞传销根本就没想到你，因为我知道你根本就不可能参与。”有一篇师父评语的西人学员文章里提到，以前我要消灭邪恶的决心被自己各种消极错误的理解障碍着，现在决心没被阻碍，我惊讶于自己消灭邪恶的愿望背后的彻底的决心和力量。当这种决心升起时，我的思想变得像钻石一样坚固，我真觉得自己思想的一念立刻劈山。后来大姐真的买了一大柱高香，点了九柱香，恭恭敬敬地给师父上了香，并磕了九个头，而且也真的又把新房子让出来为我做正式大法用。我从开始被迫害回来，大姐向我约法三章，到最后我向大姐约法三章，十年磨砺，大法破除了邪恶对我的迫害，坚定了我的信念，解体了邪恶对大姐的操控，使她本性的一面逐渐地走向复苏。当初我被迫害的流离失所，一无所有，而今我已经成为一个拥有正式大法专用房子的人。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三界内人类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成的，为大法而造就的，为大法而来的。我坦坦荡荡地向所有的人说，我不贫穷，我不痛苦，所有的难都是给我铺上天的路，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有无所不能的师父，我有威力无边的大法，我什么都有。我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一心想着去西方极乐世界。自从我学大法后，她看到我身心的神奇变化，也感叹大法的美好，但在邪恶迫害后被邪党欺骗，痛恨大法。自从那次砸门之后，我妈有所改变。我一方面向她发正念讲真相，给她读法，一方面做好我当女儿该做的事。她大便干燥，我用手抠，她住院日夜护理以我为主，日常生活我细心照顾，同时把三件事贯穿在一切生活之中。妈妈渐渐地变了，她常说一句话，大法什么时候平反啊，我盼呢。妈妈走了，在邪恶迫害大法的十年后，08年走了。在去世的前几天出现说怪话的状态，她每天白天睡觉，晚上一过12点就说一些很奇怪的话，竟喊一些死去亲戚的人名，有时还吓得喊怕呀怕呀，只要这时就喊我的名字，拽着我的手就不怕了。我和女儿同修就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有一天她突然大喊大铡刀，声音很恐怖，可是就在此时她突然自己高喊法轮大师，喊完后渐渐地平静了，几天后她平静地走了。妈妈念了一生的佛，在归西的路上她信仰的佛没有接她，在去往阴间的大铡刀面前是法轮大师救他脱离苦海。在火化妈妈的遗像时，我的姐夫是常人，突然说你们看妈妈笑了。我们一起看去，真的妈妈的遗像在火光中笑了。妈妈笑了，大姐笑了，二姐笑了，二姐的2斤8两的小外孙笑了，众生笑了，我仿佛看到师父也笑了。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也是向内找的过程。我找到了长期陷在磨难之中的几种状态，曝光出来给同修做个借鉴。一，向内找修自己不是为了改变别人，帮助别人和改变别人是两个不同概念，这个问题我都知道，但在具体问题时，就是帮助别人的同时隐藏了改变别人的心，往往自己不知道，因为他在细微之处，只有在实修自己时才能知道。就像有时我们发出一念，我一定要救了他，可是却隐藏着我一定要改变他的一念，结果差之千里。二，从放下改变别人的心到放下对别人的执着是一个过程，不是轻松的一句话。这里很容易把放下对别人的执着 用放弃对别人的责任来掩盖，这也在细微之处，区别和结果也是天壤之别。修不好有时真的很无奈，很容易陷在情中，修不出慈悲，容易逃避责任，这时做不到别的，就加强自己一定有路可走的一念，排除无奈。三，不动心。我知道有时不动心掺杂着坚持自我，有时又为放下自我而变成迁就，左一下右一下，直至达到法的标准的过程，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回避不了的实修过程。所有的根子问题就是执着自我，不能放下自我就陷在事情之中，被邪恶钻空子迫害，从而加大磨难。在向内找中实修，在实修中向内找，突破过去就柳暗花明，突破过去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一个成就新宇宙的过程。旧宇宙的理是成住坏灭，上一层看下一层不好了，解决不了就淘汰。新宇宙的理是成住坏没有灭，上一层看下一层不好了，他会坚信法会圆融不破的，法有能力补充圆融的。上一层的心胸是非常宽广的，因为他坚信宇宙中有法是无所不能的，坚信新宇宙的法是能将一个烂苹果变好的。新宇宙是上下贯通的，圆融的。在未来的宇宙中，当局部的小宇宙偏离法受到损失后，上一层宇宙和相邻宇宙会宽容它，加持它圆融恢复到最好的状态。这是新宇宙的机制，是未来众生的参照，是正法的需要，是救度众生的需要，是成就新宇宙的需要，也是师父所要。我们应该基点更高，眼界更宽，心胸更大。回首走过的路，有迷茫，有弯路，走得跌跌撞撞，跟精进的同修比，有很多遗憾和差距，但毕竟是在师父的加持下走过来了。过程中有师父慈悲的步步呵护，佛法神威的处处展现，有过关痛苦中对法的渴望，有胜利后喜悦中泪打衣衫的感慨，有真正理解什么是正法弟子的那种超然美妙殊胜。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大练功场，大法弟子就是跟着师父在没有中在无望中去开创。当初我们敢冒着天胆下来，今天就敢冒着天胆回去，走出来的路是全新的，宇宙中前所未有的，旧宇宙的理所不能的。走过来了，你就是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在浩瀚的苍宇中将是永恒的辉煌。穷尽人类的语言无法表达师父给予的万一，用我生命的全部汇成一句话，叩拜师尊。
远古时月里在天，古时正法下人间，千年轮回融于骨，只待师尊大法传，得法修炼诸世行，正悟开出入通天，今夜雨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